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，他在这里说4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，门徒都离开他，怎么样？
逃走了。
逃走了。所以前面大话说完，后面就跑啊。好，那这里就有讲到马可了。51节，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捉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。那么然后呢，耶稣就进了两个法庭。第一个法庭是宗教法庭，是由大祭司来审问他。那么但是当时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，因为他们是殖民地，殖民地呢没有杀人权。谁有杀人权？罗马人，罗马的巡抚就是 governor 啊，有这个生杀大权。所以当他们宗教法庭审完，他们定他有罪，是死罪，他们不能杀他，他们就把他就转移给谁？给比拉多，就进入比拉多的罗马人的政治法庭。所以耶稣就受两个法庭的审，二审。那么在宗教法庭被审的时候，人拿出很多很多的控告的罪名，有的人说他要把这个圣殿拆了啊，第三天要把它造起来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证明的。然后他们，你控告一个罪名，他控告一个罪名，在那对质的时候对不起来。那么所以耶稣对这些控告一言不发，根本就不做任何的答辩。好，大祭司很火大，啊，你一句话都不说吗？好，那么他就指着天发誓，就指着耶稣说，我奉着神的名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要回答什么话？我们来看16节，大祭司站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当，我们下面一起念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好，停。所以这句话是耶稣唯一回答的话。为什么？这句话问什么？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？基督不是。所以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。到底是大祭司跟那些老百姓的控告，或者那些宗教领袖的控告，通通不一样。那些人东告一个西告一个，都是叫做摸不到什么，摸不到边的。大祭司一句话就摸到中心，你是不是那称颂者的儿子基督？英文应该是 The Christ， 对不对？就是他问你是不是那受膏者，就是这句话，这是行家问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啊，你如果是那一个人的话，那就不得了，因为这就是整个旧约就维系在这个点上，就是将来上帝要赐给犹太人那基督啊，神的儿子啊，开玩笑。所以他就问耶稣，你是不是？耶稣说，我是。他相不相信？他不相信。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他问的问题对不对？对的。可是当他听见答案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不信，不接受。那你要想为什么？他问的是这么好的问题，这么重要的问题，可是答案就在他眼前，耶稣说的干净什么利落，我是。如果他相信的话，他应该马上干嘛？ 跪下来敬拜他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我一生侍奉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这件事。我们整个的犹太人就是等弥赛亚。结果，所以叫做虽然是近在眼前，却是远在天边。他是什么？瞎了眼。他为什么瞎了眼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答案就在他的站在他面前，他居然叫做错壁而过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好看，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？我将来有一天，他如果真的知道他那一天耶稣在他的面前错壁而过，他要在耶稣面前要怎么样？咬牙切齿，自己把自己的头发扎，把自己大打一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回事？很简单，他心里面有什么？有骄傲。因为他看扁了耶稣，怎么可能是你呢？怎么可能是你呢？怎么算也轮不到你啊。所以在他的心目中，他有他想象的弥赛亚，所以他想象的弥赛亚跟真正的弥赛亚是对不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人可以瞎眼到这个地步，同样读一本圣经，可是你的结论是刚刚好怎么样？相反，真是悲剧啊！所以我常常说，基督徒很难很难呢、啊。要么就是不读圣经，啊，基督徒很多不读圣经的，不读圣经结果是什么呢？人家来骗你很容易，像这种信，都是讲起来都是大的话，都是很叫人觉得哇，这个人实在是怎么样，会读圣经的人。所以你随随便便就说哇，就跟着他走，因为他替你读圣经了嘛，你也不知道圣经真正怎么讲，他讲的都是振振有词的圣经，所以你就被他拉了鼻子就走，这是一种不读圣经基督徒的危机。可是倒过来，基督徒还有一个危机，读圣经，可是怎么样？走火入魔。这个大祭司就是走火入魔。他是绝对读圣经，圣经可以说对他来讲滚瓜烂熟的人，可是现在圣经的主角站在他面前，他居然怎么样？有眼不识泰山。问题在哪里？骄傲。骄傲，骄傲是害死人的。一个基督徒读圣经，如果他存着一个骄傲的心，他一定就是白读了，白读。他觉得我读的圣经是唯一的标准，耶稣来必须照着我所理解的圣经才可以。如果跟我所理解的圣经不一样，这个绝对不是耶稣。可是神就跟他说：“我来了，你就是走眼了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骄傲，他不能够容忍耶稣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怎么可以把我的牛羊鸽子赶出去，又把我的兑换银钱的桌子，把我的财路给断了呢？哪里有这种弥赛亚呢？他来了，简直就把我的所有的一切怎么样砍掉了吗？所以在大祭司的心目中，不是他为神服务，是神要为他服务的。看到没有？今天宗教的领袖的大危机就是他慢慢以为他是大，大到什么地步？上帝是为他，不是他为上帝。他没有办法容忍看到一位耶稣是做他与他想象的不符合的事情，所以他的骄傲就要去掉这个耶稣。这个耶稣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呢？这个耶稣怎么可以在安息日赶鬼呢？这些都是叫做大什么大逆不道，不遵守圣我所知道的圣经。所以他怎么看耶稣都不像，这就是按字句来认识神。 你就被字句杀死了。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摸到字句后面的什么灵，如果你没有摸到字句后面的灵，你只看字句的话，有一天你就被字句套牢了，你就死定了，你就死定了啊！这种基督徒当年有，今天还有，还有，而且很多很多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，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祷告，神啊，我承认我是什么愚拙的，我是瞎眼，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，开我的眼睛，给我智慧，让我明白你话语中的意，真正的意义，你的灵在哪里，谁能够帮助你，圣灵，真理的圣灵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知道神在说什么。所以宗教法庭它就是这一个罪名，什么罪名？这个人自己说他是什么神的儿子，纳基督，所以他说前妄的话，罪该什么啊？万死啊！耶稣在这里说到的时候，62节他说的更清楚，他说耶稣说我是，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他这边已经预告他有一天要怎么样驾云降临，载着天使一起来，这样来告诉大祭司，大祭司还是怎么样看不见听不见，他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，撕裂衣服，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？你们已经听见他说前妄的话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们都说该定他的死罪，这就是宗教法庭给他的不法的罪名，因为耶稣说了什么话？真话，真话就变成浅妄的话，所以就成为他的罪名。耶稣的死于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有很多的人读圣经，也我说自由，这个自由派的 liberal， 他们说耶稣从来没有亲口说过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弥赛亚。我就不知道这些人读的是什么。他说耶稣从来没有亲口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为什么？就是我就告诉大家，你心里面一有成见，你读圣经啊就读不到了，明明写在那里你就看不见，你看怪不怪？当你不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会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过，其实耶稣说的就写在这里，人瞎眼就是这样瞎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有成见了，因为你自己已经有结论了，你想要用圣经来证明你的结论，那是错的。太多的人是自己下结论，然后抓圣经来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，这是错的。你应该没有结论，好好的来看神怎么说，你再下结论，懂吗？这是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中间就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这就是酒诈的结果，这是 主所允许的。彼得若不经过这三次的否认主，他永远不会进步，永远不会长进。15章就进入中间政治法庭，他被拉到比拉多那里去，比拉多就是那里的这个巡抚，就是 governor， 这个人也是行家。他问的问题是什么？他只问一题，啊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所以他问的是属于什么范畴的？王是什么问题？政治问题嘛，政治问题嘛。所以他不会，他对。罗马巡抚来讲，犹太人告他说，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他来讲有没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，这是你们犹太人内部问题。对我罗马政权来讲，我只要知道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，如果你是，你就是造反派，对吧？如果你说你是，那你不是造反派吗？我就可以用一条罪名现行反革命，要你的命，对吧？但是在 在马可福音没有讲当耶稣说你说的是啊，我为此而生，我为此来到这个世界，特为真理做见证啊，这段话马可并没有记载，是记载在约翰啊。所以这个宗教法这个政治法庭的审问记载的比较仔细的是约翰福音。那么约翰福音里面就特别讲到，当耶稣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他做了一个注解。他什么注解？33节，18章33节，156页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这话是你自己说的，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？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岂是犹太人呢？你本国的人呢？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们一起念。”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为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：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。好，耶稣在这里说什么？我为此而生，这个此是指什么说的？王吗？对不对？我为此而生，我为这个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真理做见证。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就是耶稣是王，耶稣是王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耶稣没有说明的话呢，比拉多可以抓他，定他为罪。可是耶稣说明啊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就要起来为我怎么样征战，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换言之，耶稣带领的国是什么国？天国。所以比拉多头上满头大汗，就忽然间怎么样擦掉了啊，松一口气。如果这个你的国不在这个世界，我罗马跟你就怎么样没有关系嘛，你去做你的天国王，我罗马皇帝还是做我这个罗马皇帝的王。所以我们可以相安无事，可以相安无事。但是现在问题不在于是不是王的问题了，现在变成是什么？犹太人不愿意啊，犹太人说：哎，除了该撒 Caesar 我们没有王。这下犹太人忽然间效忠了，犹太人平常是最恨做他们的殖民地，可是在耶稣面前他们宁可承认我们只有一个王，就是 Caesar 该杀。好，那么他们就逼巡抚怎么样定他的罪。那么巡抚就说：我洗手，因为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有罪。那么他就洗手，那犹太人就说：好，这个人流这个人的血的罪就算在我们与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身上，他们一定要把他干掉，一定要把他干掉。所以这个比拉多就说：现在有两个人让你选，因为今天是你们的节日，我每年节日的时候有特赦，那么一个是强盗，一个是耶稣，你们要我赦免哪一个？他们大家都说我们要那个土匪，那个强盗，我们不要耶稣。所以比拉多说：好，这是你们做的决定。他们就把耶稣逮捕，把那个强盗放了。那么耶稣就被定了，对不对？被定的时候，另外还有两个强盗，一个左一个右，所以一共三个十字架把他钉在哥哥他身上。所以你都看得出来，从表面来看谁赢了？谁赢了？犹太人祭司长赢了嘛，对不对？把眼中钉怎么样除掉了。罗马人赢了没有？也赢了，他也安抚了什么犹太人。犹太人这下就很高兴，这个你们罗马人替我们犹太人替天怎么样行道，把这个异端除掉 把这异端除掉。所以你从表面来看，谁输了？耶稣与他的门徒输了，对不对？犹太教赢了，祭司长赢了，这个巡抚也赢了，这个黑暗的权势得胜了，神的儿子被杀掉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表面你来看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不是圣经的结束，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我被杀没有错，但是三天以后要复活。这个话不是说在后头，这个话是说在什么？前头。所以果然到第三天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所以才有第十六章，还有十六章。这个十六章有两个重点，一个是耶稣的复活，一个是耶稣的托付。耶稣把他的使命托付给他的门徒。那你来看他的复活，在这里很重要。你看哈，第一十六章第一节，过了安息日，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个，有五，好像有五个玛利亚，这里就有两个，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一个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对不对？还有拿香膏膏抹耶稣的玛利亚，就是好几个。他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，也就是说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要去膏，这些人都是要膏耶稣的身体，因为这个犹太人的风俗就是死尸要用香膏去怎么样？膏好以后，用那个布把它包，细麻布把它包起来，所以整个从头一直到脚，通通包起来，都是经过香膏涂了啊，还有其他的香料，什么墨药了，这些防腐剂，把它涂在上面，然后包起来，然后把它就放在那个石头的穴里头，然后啊，有点像木乃伊，有点，对对对，有点像木乃伊。那然后呢，这个墓呢，的门口呢，就是一个大的圆的石头，像这个桌子一样，只是圆的，差不多有这么厚。那这个墓的门口，这个前面就有一个沟，一个沟。墓还没有用的时候，这个石头是滚在这个沟的这一边。如果这里是一个洞，那你把这个尸首放进去以后呢，就把这个石头就滚过来。那这里一个槽，刚刚好到这个墓的门口的时候，咔啦就掉下去，就镶在这个槽上，就刚刚好封住什么这个门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这个犹太人已经听，这些祭司长他已经听到这个耶稣说他要复活，所以他们就怕耶稣的尸首给他偷掉，然后向大家宣布，所以他就把这个贴了封条，然后派叫罗马的兵派12营是吧？你如果去看的话，反正就派了好多的部队去看把守 ，make sure 没有人来偷尸。没人来偷尸。那么好，十六章这里就说第二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。什么叫做七日的第一日？就是礼拜天，就是星期日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一个礼拜七天嘛。那么七日的第六日是哪一天呢？是礼拜六。礼拜六对犹太人来讲是什么日？安息日，安息日。那么星期天呢是七天的第一天，所以叫七日的第一日。清早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：“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怎么样滚开的呢？”这个大木头，这个大石头，平常人推不开的，很重很重。那现在忽然间这个大石头又推回到那个旁边去了，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。那石头原来很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 却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就甚惊恐。哇，怎么墓里面有人呢？那少年人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下面我们一起念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他安放的地方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，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。耶稣每一次讲到他要去死，就告诉他们他要复活，然后在这个复活，在这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告诉他我要先到哪里去跟你们见面，到加利利去跟你们见面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少年人呢，就跟他们讲，哎，耶稣那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要跟你们在加利利见面，所以叫你们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和彼得。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出来和彼得呢？而没有说去告诉那些门徒，不是也包括彼得了吗？为什么这里特别要加上这三个字和彼得呢？这是马可的特点哦。哎，他三次不认主，然后又怎么样？又出去痛哭。请问彼得在这个三天里头，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？啊？他是我们用中国话来讲，就是无颜见什么江东父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大话是当着耶稣还有十一个哥们面前讲的，说他们可以否认你，我彼得不会否认你，我就是与你一同死都愿意，这个言犹在耳。结果呢，三次否认主，所以他的脸就没有地方放，他的叫做 credibility， 他的信用在大家的面前都已经当了什么了，扫把扫地了，对吧？所以他简直就是说，有没有你把你自己放在彼得的这个位置上来想，你还能在这一群人中间混吗？啊，还有的混没有？他一直是以老大自居的嘛，结果他变成第一个否认主的嘛，所以他如果要继续在这十一个人面前称老大，能称吗？没有什么，在十一个人面前没有称的，在主面前呢，那更是叫做无言，连头都怎么样，抬不起来，对吧？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信用破产、灰心到极点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是最灰心的人，全世界大概都没有比彼得再灰心的了。他的前途一片什么？黑暗渺茫。本来是雄心大志，要跟耶稣好好的怎么样干一场的。耶稣做王的话，我是坐在耶稣的什么右边，这是他的雄心大志，结果今天落到如此田地，对吧？如果你是彼得，你还有脸来见十一个人？来，更不要说来有脸见老师了吗？就巴不得这辈子怎么样，不要再提耶稣这两个名字，懂不懂？不要再提了，这已经变成过往的事情，耶稣也死了，我的前途也怎么样断了。这就是彼得的光景。那现在忽然间听见一句话，嘿，你们这几个姐妹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。你想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在那里？当这些姐妹跑到彼得那里去的时候，他们要跟彼得怎么说？主还提你的名字哦， 对不对？主没有提其他的人的名字，就提你的名字哦。在彼得耳朵里听着这一句话是什么话啊？无心不无心啊？啊，无心死喽！哎呀，我的主还记得我，还没有说叫做扫地出门哦。如果耶稣把他扫地出门，你说有没有理由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！如果你是耶稣，你说你这种人真是叫做扶不起的什么阿斗，丢我的脸，对不对？开格。但是 surprise， 主耶稣居然不但没有开他的格，还指名道姓去告诉他我已经复活了。哇，这个对彼得来讲简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柔细，他很知道我们的光景，他知道我们的高昂，他也知道我们的忧伤，他知道我们的兴奋，他也知道我们的下沉。可以说这个时候已经彼得到了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，最黑暗的日子。但是他听见耶稣叫那个人对他讲，哎，告诉彼得，点名指他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耶稣选人是选的有原因的哦。我们常常在想耶稣怎么选这十二个宝人，是每一个都宝，可是耶稣既然选到了你，你是再糟糕耶稣也对你怎么样能够忍耐，他要成全你。那你说犹大怎么样？那个卖主的犹大，卖主的犹大跟彼得来比的时候，一个卖主，一个发誓咒主否认主，请问哪一个罪名大啊？哦，卖主大。我看差不多了，弄赶快的。
卖主比较大，卖主大，卖主严重多了。
那我请问，神可不可以赦免犹大？可不可以？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一个罪是不能赦免的，除了那个叫做亵渎圣灵。但是在这里不是亵渎圣灵，只是卖主。那么犹大的命运就跟彼得的命运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差在哪里？犹大后来怎么样？他就把那个钱丢掉了。他说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卖主。他就把这个那个三十个银子就还给那个祭司，然后他就干嘛？去自杀了，看见没有？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不是悔改，他只是懊悔 remorse， 他懊悔了，可是他没有悔改，所以他没有蒙恩。差别在这里，这个人他只是懊悔，哎呀，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卖主，他知道他错了，可是他没有因为悔改而回到什么主那里去，反而去自杀。所以他的路是越走就怎么样越远，越走就越远。彼得是否认了主，可是他怎么样？痛哭悔改，而且耶稣一叫他马上就怎么样回来了。所以只要我们肯悔改，真实的悔改，神总有恩典可以让我们回头啊！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，你如果肯真实的悔改，神的恩典够你用，神的恩典够你用，可以，神有回头的恩典，你只要肯。现在问题是你肯不肯？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我罪孽怎么样，太深， 太重，我没有脸回到神面前，所以他就走了。这个就是不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他还是不信，这就是不信。信心是要相信神有他的恩典够我用，够我用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。那主耶稣复活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都看得出来，耶稣的复活就把整个的局面就怎么样180度倒过来了，本来是黑暗的，现在是完全光明的，本来是没有盼望的，现在大有盼望，本来是软弱的，今天呢刚强。当你认识复活的主，就带给了你光明，带给了你生命，带给你了勇气。环境有没有改变？环境没有改变，还是一样，这个恶人当道，强权就是真理，这个环境并没有改变，可是这些门徒的心境就怎么样不一样。以前各个缩在那个什么像那个乌龟壳，有没有缩在那个乌龟壳里面，大家都把门窗怎么样关得死死的，窗帘一定是拉起来，不敢跟外面任何人接触，因为任何蛛丝马迹沾上是耶稣挡的，你怎么样吃不完兜着走，对吧？所以大家都是害怕，可是耶稣复活以后，各个只要他们碰到这位主，他们就怎么样释放了，他们就释放了，所以他们就欢欢喜喜就跑到跟耶稣约见的那个加利利那里，耶稣在那里跟他们见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件事情是你注意看14节啊，那个12节开始，这一个好消息是谁带出来的？耶稣复活，就那几个姐妹。那几个姐妹来讲的时候呢，他们去告诉那些人，他们在那边哭得要命。11节，他们听见耶稣复活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什么？不信。12节，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。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怎么样？不信。所以耶稣是用各样的方法，直接的讲，间接的讲，这些老兄呢不信。14节，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就责备他们干嘛？你们不信。所以这个不信啊，是神最气的一件事，最气的一件事情。门徒到这个程度了，他们还是不信，耶稣亲自要显现才能够把他们的不信的心扭过来。圣经说心里怎么样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，这是使命就交给他们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耶稣一定要让所有的门徒都知道他是100%怎么样复活了，一定要让所有的门徒对耶稣的死、埋葬与复活有第一手的认识。因为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，他们有没有前途？没有，根本谈不到将来还有什么为耶稣传福音，这不是做梦，谁要去为死人传福音啊？对吧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这些人干嘛去传呢？而且到后来这11个除了犹大以外，个个都是寻道的，都是被杀掉的。你想看哪里有人为一个谎言去寻道啊？你想想看，没有人要为谎言去寻道的。如果这不是真的，如果他们不是亲自看见耶稣活活的向他显现，所以这个复活，耶稣的复活不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 而且成为这十一个门徒主观的什么经验，他们经历主的复活，这样他们的信心也就从死里，本来他们的信心已经也进了坟墓了，对不对？整个信心以彼得为代表全部都垮台，对吧？他们整个对耶稣的盼望，他们在那几天那个三天里头，他们在想，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老早知道我们的耶稣是要死掉就完蛋了，那就结束了，那我们不是跟错人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那三天是很复杂的，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想，我们这三年搞什么啊？我们这三年搞什么？轰轰烈烈，你看看耶稣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，一下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一下怎么样呢？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，我们没有走眼呢、啊。他实在是了不得的一个人，叫风暴平静，一句话就平静了。他实在是神，怎么现在死掉了呢？脑袋里转不过来了。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合里面去想，你实在转不过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那个三天是最痛苦的日子，彼得是其中一个，其他的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可是当他们忽然间看见耶，你想他们为什么不信呢？因为天下哪里有这种事，明明挂在十字架上，放在石头穴里面，拿那个布包的紧紧的，这种人怎么会复活呢？所以脑袋怎么样，就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有没有复活这个字？没有的啦，死了就是怎么样，死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，这个复活是没有，不存在的。所以人家怎么讲，没有啦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是刚硬的不信，直到耶稣亲自显现给他们看。多马还说，我如果不是拿我的指头摸他的这个钉痕，摸他的枪伤，我绝对不会信。那天耶稣显现了，多马来你摸，多马敢不敢摸？连敢摸都不敢摸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每一个都是叫做硬心的人呢，铁石心肠啊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主亲自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知道啊，我们没有信错，哎，我们三年所跟随的果然是弥赛亚，而且就想起耶稣是说过他要复活吗？这下就想清楚了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脑袋啊很麻烦，当你不想听的时候啊，你怎么讲这个话就好像从你这个耳朵怎么样，这边进去那边出来，或者就这么擦边而过，你怎么看也都不认，就站在你面前你还不认。所以你要常常会发现，人常常会说，我现在不信，就是你把耶稣拿给我看我就信。你要告诉他，给你看你都不信，因为你不信的时候讲也白讲，看也白看，事实都已经证明在圣经里面很清楚。所以根本就不是眼睛的问题，也不是耳朵的问题，也你绝对不能说我没有听到我没有看见，都在你面前，你就是因为不信，所以这一切都对你来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人就是这么奇怪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多么重要。整个我们跟神的来往就是凭信心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你如果不信，神再大的能力跟你怎么样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会告诉我们，这个福音是从信以至于信， from faith to faith， 是真的，一路都是靠信心。好了，那现在他们总算信了，这个七上八下三天的这个地狱的日子现在怎么样释放了。好，耶稣就把一个使命托付给他们，他就对他们说什么啊？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个跟马太福音有没有不同的地方？有啊，马太福音是说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结束。马可结束不是这个样子，马可的结束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，这也是一样的，信而受洗，这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所以在这一个地方他是讲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在马太是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有一点差别。我以前讲马太的时候解释过，我这边不重复了。马可福音他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耶稣基督神福音的起头。所以他这本福音，这个马可福音是讲到这个福音起头就是耶稣。那现在这个福音的主人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传这个福音，就是传耶稣。那么给万民去听，小字他说凡受造的，也就是说凡是有耳的都可以听，那么信的人就可以得救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啊！这个是我想不用解释，就本身就很清楚了。那下面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，他就是说什么呢？十七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，手按着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也就是说神给这些传福音的人有一个记号，一个 sign， 这个 sign 这是这里中文翻译叫做神迹，神迹英文就是 sign， 就是一个记号。那什么记号呢？就是这些超然的记号。什么是超然的呢？啊，能够赶鬼，这是超人的；能够说新方言，这是超人的；能够手能拿蛇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有一派，我在美国，在南方有一些保守派，极端保守派的那些基督徒，他们的聚会啊，就是一笼的蛇，真的毒蛇。然后呢，整个聚会就是像疯子一样，就到那个蛇里面就抓蛇，嗯。然后就说手能拿蛇不会被蛇咬，结果那些人一个一个被蛇咬，这叫做本末倒置。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？是到万民那里去什么呀？传福音，为着这个福音神会让神迹奇事随着你，而不是为着神迹奇事而神迹奇事，是为着传福音才有这个神迹奇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的的确确是如此。保罗去传福音啊，我在这边讲义上我选了《使徒行传》28:2-6、8-9，你看啊。在那一段这个保罗传福音的那个极为艰难的日子里头，他碰到他在海岛在海上碰到大风大浪，然后船就沉了，他们就跑被弄到那个海岛上去，那土人怎么样看待我们？非常有情分，当时下雨天气又冷，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。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，结果柴里面藏了一只什么毒蛇，因为就热了就出来咬住保罗的手了。土人看见那个毒蛇衔在他手上，就彼此说这个人一定是凶手，虽然从海里救上来，天理还不容他活着。 所以他们说这个人活该，就是上帝惩罚他。结果呢，保罗竟把那个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，土人看他必要肿起来或者忽然间倒扑倒死掉，看了半天他也没有害，就转念说，哎，这个人是神。嗯，所以这个人实在搞不清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有这个经历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当时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，保罗进去为他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他，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。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在马可福音最后这句话耶稣所说的，传福音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证明什么？这个福音是真的，证明这个福音是真的。那说今天有没有这种事呢？啊，当然有嘛，当然有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遵照耶稣的话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神也把神迹奇事随着你。我在大陆没有被蛇咬，可是我们有赶鬼的经验，我们也有这个医病的经验。总而言之，的的确确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神。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嘛，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人是有附鬼的嘛，练气功附了鬼嘛，啊，结果我们去祷告啊，赶鬼，这个弟兄就得释放，这个姐妹得到释放。所以很多人说今天没有神迹奇事，胡说八道。今天一样有神迹奇事。那么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医病的神迹比较多呢？很简单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医药科设备，没有的，那个时候哪里有现代这么好的医学设备，所以那个时候传道就很多就需要怎么样，医病赶鬼。但在现代来讲，如果有许多的现代医药的设备的时候，这种事情就相对就减少，不是没有，还是有，但是是在那些没有，就是说没有条件的里面。我们跑到一些乡下，跑到一些根本是这个没有医院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一些生病的人怎么办？就是祷告，神就医治他们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神不是为医病而来医病哦。你记得马可福音我们在前面讲了，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我不是为医病赶鬼来的，我是来传道的，我要把神的道传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什么是主体，什么是副体搞清楚，主要的是传道。结果今天很多的时候道没有，在干嘛？医病赶鬼，在医病赶鬼，那就叫做本末倒置，那是错的，那是错的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在最后给门徒的交代，然后他就怎么样升天了，对不对？在19节到20节耶稣跟他们说完了话，他就怎么样啊，就被接到天上去了。对，所以升天，耶稣的升天，这是整个的我们信仰中的几个重点啊。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这个被审问钉死上十字架，耶稣的埋葬，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升天，还有耶稣的再来。因为在这里刚刚他不是说吗，我有一天要怎么样啊，还要跟众天使一同降临，这是他对谁讲的话？大祭司讲的话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些就是讲到我们耶稣的那一个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他的身份、他的工作、他托给门徒的使命，这就是这本福音书的结束。 所以我们能够从整个的马可福音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前面一半啊是讲到这一个隐藏的仆人，这是马可福音的特色。它的后面的一半啊，从这个十一章过来，就是讲到耶稣的最后七天，他是公开的弥赛亚，他是来做王，只是他这个王啊，他的国不在地上，那么但是他却在暗中干嘛？呼召门徒来跟随他，在那一群人中间就有什么？他的国，他在那一群人中间，他就是这群人的什么王？王，所以这就是耶稣的福音，耶稣的福音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来跟这一个福音发生关系？耶稣做的走的这一趟，他做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工作，是为着建立他的国，为着那个国他拯救我们，为着那个国他呼召我们，也为着那个国他训练我们。为什么训练我们？他才能够有一批精兵来在为他在地上怎么样征战，征战。所以地上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被耶稣训练过，我们在耶稣的手中就没有用，就不能打仗。因为主在今天在地上是一场战争，跟谁打？空中的恶魔、魔鬼征战。所以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被恶魔霸占的这个地球，有一天要借着福音把这个地球怎么样夺回来，夺回来，把被魔鬼弄瞎心眼的这一群罪人，把他们从魔鬼的手中怎么样救出来。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使命。 OK，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他忘记了他的使命，只是自己在那里enjoy ourselves， 就是自我陶醉，那这个教会是没有用的，教会是没有用的。所以耶稣说我是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啊。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那一个很重要的点，他来服侍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手中有用处。我们结束在这里，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道路是何等的稀奇。我们今天是一群蒙恩的人，不但被你从世界、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，你今天还呼召我们来跟随你走你的路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因着跟随你就被你带到荣耀里。主啊，我们真是向你祷告说，主，愿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就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白占地图，不是白受恩典。主啊，你为我们所付的是最高的代价，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像那个玛利亚一样，能够用把玉瓶打破，把香膏膏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因为那是一件美事。主啊，我们一生之中能够做一件美事在你的身上，你说就可以被你纪念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常常是跟那些门徒一样瞎了眼，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奉献是枉费一生，是太过分了。 说但愿我们没有人那么愚昧，但愿我们都有像玛利亚那样的智慧，能够在你为行在地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高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